好，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来诵读圣经。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起立。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2章37到50节。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37到50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以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事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这个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我们西区有一个姐妹，
我们西区有一个姊妹
叫于雅，
叫于雅。
实际上我们退休会里面曾经为她祷告过，
在退休会当中我们曾经为她祷告。
她的妈妈从武汉，从湖北特地来美国，
她妈妈特别是在武汉湖北来美国。
因为于雅姐妹那个癌症又扩散，
因为姊妹的癌症已经扩散，
所以我们也虽然是西区，但我们还是同一个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
虽然是西区，但是我们同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私下里我们也为他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在私底下为他祷告，
求神医治他，
求神医治。
我们今天的正道跟审判有关。
我们今天的正道跟审判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当时有两场审判，
当时有两场的审判。
第一场审判是在叫纽伦堡审判，
第一次的审判是一个地方叫做纽伦堡审判，
是在德国举行的，
在德国举行的。
那主要针对的是纳粹德国的那些战犯，
所以主要都是针对当时纳粹德国的战犯。
那跟我们中国没有什么太多，没太多的关系，
跟我们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一场审判，
另外一场的审判
叫东京审判，
叫东京审判，
那跟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一场审判主要是审判日本的战犯，
因为今次的审判是主要审判日本的战犯。
中国是战胜国了，
当时中国是战胜国，
所以当时的有11个国家组成了一个远东军事法庭。
当时就有11个国家组成一个远东的审判法庭，
然后我们中国又派出了法官，
我们中国也都派出一个法官。
然后我们这个审判从46年开始，一到18年，3年才结束。
这个审判是由46年到48年，3年之后才结束。
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东京审判，
跟着再来的就是东京审判。
日本的战犯28名被战犯就被审判。
当时在日本有28个战犯是被审判，
其中有7名战犯，
其中有7名的战犯，
包括东条英机，
包括东头英基、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
日本人名字不太好叫，
日本的名字不容易叫。
有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在当时有7名的战犯是被处以绞刑。
我们看到正义能得到彰显，
我们看到正义得以彰显。
那在这样一个审判中有一个插曲，
在这个审判当中有一个插曲，
因为这一次审判是按照 英美的普通法的程序来进行的。
因为当时的审判是按照英美的法律来审判的。
而我们当然中国，我们中国的法律学的是大陆法。
我们中国的法律所学的是大陆法。
所以要找一个法官很不容易。
所以找一个法官不容易。
找一个精通英美的这样一个普通法系的法官。
要找一个是精通英美法律的法官。
但我们这个国家大，还是有很多人才。
因为但我们国家大，是很多的人才。
但还是找到了一个能够胜任的法官。
是找到一个能够胜任的法官。
这个人叫梅汝敖。
这个法官的名字叫梅汝敖。
是江西的才子。
是江西的才子。
他是在清华毕业之后留学美国。
他在清华毕业之后留学美国。
所以他是精通英美法。
他是精通英美法。
然后梅汝敖就代表中国成为这是当时的一个东京审判的一个大法官。
梅汝敖是当时代表中国成为这个东京审判的大法官。
当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种审判。
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另外一种的审判。
是末日的审判。
是末日的审判。
而这个审判呢也不是按照世上的法律。
这个审判并不是按照世上的法律，
它是在神的法庭按照主的道来审判，
是按照在神的法庭按照主的道来审判，
而且他也不是面对那些战争的罪犯，
但他也都不是要面对一些战争的罪犯。
这个审判是审判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这个审判是要审判一些不信耶稣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得罪主的。
主要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时时都是得罪主你的。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主的，是外邦人。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主，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救恩，我们与救恩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和救恩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主你仍然爱我们。
主是因为你爱我们。
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白白地领受这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可以白白领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使我们跟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有份，
让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名分，
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产业，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产业。
但是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悖逆的。
主，我们承认我们时时都是叛逆的。
祈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主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也临到我们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
也都是临到一些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要求你用你的圣灵去感动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让我们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盼望，
因为他是中保，
因为他是中保。
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跟天父和好，
我们只有藉着耶稣基督可以同天父和好。
这一切的祈求奉耶稣的名，
一切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今天的经文不多，就十三节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不多，只有十三节。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里面来看。
我们仍然将它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来看。
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因为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第一部分。
我们将它放在第一部分。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公开的事工，
耶稣基督在地上一个公开的事工，
也可以把它放到第二部分，
也都可以将它放在第二个部分。
那耶稣基督的得荣耀，
耶稣基督的得荣耀。
所以这一章它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所以这一章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它也包括了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一些公开事工的一部分，
也都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些公开事工的部分。
但是更多的是在讲耶稣得荣耀的预备，
更多是讲主耶稣得荣耀的预备。
耶稣融入耶路撒冷，
耶稣入了耶路撒冷。
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是为了预备他得荣耀，
他是为了去预备他自己的荣耀。
包括玛利亚为什么要高他，
包括玛利亚会高他，
也是在预言耶稣将得荣耀，
也都是预言了耶稣将得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放在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将今天的经文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里面。
今天的这样一个，它是耶稣他公开讲到的最后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耶稣公开讲到的最后一个部分。
然后从第十三章开始，
从第十三章开始，
我们十三章还看到耶稣的一个大段的讲论教导，
也都可以看到耶稣在十三章里面的一个大道的讲论。
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不是针对众人的，
但我们记住这个不是针对众人的，
那是给耶稣的门徒的，
这个是给耶稣的门徒。
所以在众人的公开的这样一个讲道，今天的十二章是最后的一部分，
向众人公开讲到十二章这里是最后的。
那我们来看，首先看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不信。
我们首先看犹太人的不信。
十二章的第二部分就包括三个方面。
十二章的第二个部分是包括三方面。
前面是耶稣的那一个，他的荣辱耶路撒冷，然后玛利亚膏他，还有他的那一个最后的讲道。
前一个部分是讲到他进入耶路撒冷，玛利亚膏他，然后他入个最后的讲道。
而后一部分，十二章后部分，
十二章的后部分，
那是对他公开施工，也是前面十一章的一个总结，
是他的公开施工，也都是十一章的总结。
这个总结里面有作者约翰的一个评论，
在总结里面有作者约翰的一个评论，
也有耶稣自己的一个教导，
也都有耶稣自己的教导。
那首先看作者约翰的一个评论，
首先看作者约翰的一个评论，
犹太众人的一个不信，
犹太众人的不信，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地上的施工已接近尾声了。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施工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我们真的很奇怪，
但我们很奇怪，
就那么多人，他们经历了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
这么多的人看到他行这么多的神迹，
那要么是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
一是就是亲眼看到的耶稣行神迹，
就这些人在现场，
这个人在现场，
要么是听到其他人说耶稣行的神迹，
一是就听到其他人所讲耶稣所行的神迹。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但我们看到个事实，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他们选择了不信，
这里的人的大多数当中的人是选择不信。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迹的人能够让人信主，
我们不要以为神迹可以让人信主。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还是不信？
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还不信？
那三十九到四十节，
在三十到四十节，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有说，
他们之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有说。
然后以赛亚这里使徒约翰 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
在这里约翰引了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说话，
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见了行了这么多神迹还是不信，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见这么多神迹都不信？
因为是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
因为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预定的这样一个角度看，
我们从一个预定的角度来看，
那是因为神的主权，
因为这个是神的主权，
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
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
这是一个最终的原因，
这个是最终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能不能信主，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能不能够信主，
他不是你的自由意志， 你自己能够选择的，
不是你的自由意志，你自己可以选择，
他是神的拣选，
这个是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犹太众人他们没有信，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犹太人他们不信。
那以赛亚早已经预言了，
以赛亚早已经预言了，
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
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
实际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原因都很简单。
我们上午粤语团契也查考经文，跟这个也有关系，
我们刚才在粤语团契查考这个经文也都有这个关系，
就是人的天然的聪明，
就是一个人天然的聪明，
不管你的智商有多高，
无论他的智商有多高，
你不可能明白福音，
你不可能去明白福音，
因为福音是关于永生，
因为福音是关于永生，
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真理。
你要看我们的使徒彼得，
看我们使徒彼得，
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
的
时候，
他按照人的天然的聪明，
他靠着人天然的聪明，
他说你不要去，
他说主啊你不要去，
那耶稣怎么跟他说，
耶稣怎么跟他说，
撒旦你推我后面去，
他说撒旦你推到我后面，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斥责，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
就 把他的这样一个大使徒彼得放到撒旦的行列，
他将这个大使徒彼得放在同撒旦的行列，
因为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耶稣如果不上耶路撒冷不受难 不受死 不复活，
如果主耶稣基督他不上耶路撒冷他不受难受死和复活，
他就不能够得荣耀，
他就不能够得到荣耀，
也就不能 成就救恩，
就不能够成就救恩，
所以关于福音，
所以关于福音，
如果我们信了，
如果我们信了，
那不是我们聪明想明白了，
而不是并不是我，因为我们聪明想明白了，
没有人能够想明白，
没人可以想明白，
他只有一个原因，
他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神拣选了你，
因为神拣选了你，
因为圣灵光照了你，
因为圣灵光照了你，
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这样，十四节这样说，
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样说，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
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为救恩救主，
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为救主，
能够悔改，
能够悔改，
一定是圣灵感动的，
一定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拣选一部分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部分人，
却不拣选另外一部分人，
但并没有拣选另外一部分人，
这是神的主权，
这个是神的主权，
所以我们看这么多犹太人，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
他们看见了耶稣显神迹，
我们看到耶稣行神迹，
但是仍然不信，
仍然不相信，
从最终的意义上说，
在最终的意义上来讲，
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
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
但并不是说这些人不需要承担他应当承担责任，
但并不是这些人他们要不需要承担他们所承担的责任，
然后犹太人他就为自己的不信开脱，
所以犹太人就可以为他的不信而开脱，
那是神没有拣选我，
因为神没有拣选我，
人仍然要为自己的悖逆心硬来承担责任，
人仍然都是为了他自己的悖逆心理来承担责任，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以赛亚为什么说是神要让他们心硬，
以赛亚为什么说神要他们心硬呢，
让他们瞎了眼，
让他们瞎了眼，
这是对他们悖逆的一个惩罚，
这个是对于他们悖逆的一个惩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从犹太人他们虽然看到神迹仍然不信耶稣，
他们虽然看到神迹他们仍然不信耶稣，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功课或者一个教训呢，
我们看到什么功课或者一个教训呢，
就是人的心可以硬到一个程度，
就是人的心可以硬到一个程度，
悔改已经不可能了，
悔改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从真理上我们会这样说，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真理上我们会这样说，
救恩不可抗拒，
救恩不可，
有人说如果你真是神拣选的，
如果你真是神拣选的，
神一定会让你得救，
神一定会让你得救，
不管你怎么心硬，
无论是怎么的心硬，
所以我们看到奇恩典的那个作者，
所以我们看到奇异恩典这个作者
约翰牛顿，
约翰牛顿，
如果我们知道约翰牛顿的故事的话，他的见证，
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牛顿的故事的话，他的见证，
他是够心硬的，
他的确是够心硬的，
也够悖逆的，
也都是够悖逆的，
但是是神，因为他是神拣选的，
但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
他那么悖逆，神仍然有办法让他悔改，
他虽然是这么悖逆，但神仍然有办法让他悔改，
但是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神的这样一个奥秘，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
哪些人是神拣选，哪些人不是，
哪个是神所拣选，哪个人不是，
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心硬，
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心硬，
我们错过了悔改的机会，
我们错过了悔改的机会，
最后就变成了神所厌弃的，
所以是神所厌弃的，
这是一个结构，
这个是一个结构，
就是说神的这样一个救恩如果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珍惜，
所以神的救恩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珍惜。
我们看看扫罗的例子，
我们看看扫罗这个例子，
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我们读旧约都知道有一个扫罗王，
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扫罗王，
他是以色列第一位国王，
他是以色列第一位的国王，
他是先知撒母耳高立的，
他是先知撒母耳高立的，
那但是是神让撒母耳去高立扫罗王的，
但是神让撒母耳去高立这个扫罗王。
在一开始的时候扫罗非常的好，
一开始的时候扫罗很好，
带领以色列人真的去征战打败非利士人，
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非利士人，
但是我们看到 后来扫罗的这样一个被神厌弃，
但我们看到扫罗之后是被神厌弃，
在这个过程中扫罗他忽略了神的恩典，
在这个过程当中扫罗是忽略了神的恩典，
扫罗至少有两次神没有一开始就厌弃他，
神并没有一开始就厌弃他，
他至少神给了他两次悔改的机会，
神至少给了他两次悔改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扫罗第一次得罪神的时候，
第一次扫罗神得罪神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我都知道，
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你都会知道，
是因为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就提前献祭，
因为扫罗并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自己亲自去献祭，
但是作为君王他是不能献祭的，
但作为君王他是不可以去献祭的，
献祭属于祭司属于先知，
献祭是属于先知的工作，
但神
是祭司和先知的工作，
在这一次扫罗得罪神之后，
今次扫罗得罪神的时候，
神给他悔改的机会，
神给了他悔改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撒母耳找到扫罗对他怎么说，
所以我记得当时撒母耳找到扫罗的时候，
撒母耳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事，
这里面在等他的他悔改，
这里是等人是扫罗悔改，
很可惜扫罗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但是很可惜扫罗没有发现这个机会，
他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他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他说日期到了你没有来，
他就说因为你迟到你没有来，
而百姓要离我走了，
其他的百姓又 要走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去献祭了，
我没办法我唯有自己去献祭，
他把责任推给撒母耳，
他将责任推翻给他撒母耳，
还有一次扫罗没有悔改的一个机会，
第二次就是扫罗没有悔改的一个机会，
扫罗第二次得罪神，
扫罗第二次得罪神，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
但神让他跟把那些亚玛利人都杀了，
神吩咐扫罗要将所有亚玛力人是杀了，
包括那些牲畜牛羊之类的，
包括一些牲畜牛羊之类的，
但是扫罗他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
但扫罗并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
他把亚玛利的王留下来了，
他们将亚玛力人的
把那个牛羊中的那些好的也留下来了，
将 牛羊当中的好的都留起来，
这一次神仍然给扫罗一个悔改的机会，
这一次神仍然给扫罗一个的悔改机会，
所以当时当撒母耳找到扫罗的时候又说，
当撒母耳找到扫罗的时候他这么说，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是在责备，
他是在责备，
但是责备的时候就是给他悔改的机会，
责备的时候就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这一次扫罗仍然为自己开脱，
今次扫罗仍然都为自己开脱，
他说这是百姓的要求，
你说这些是其他人的要求，
跟他没有关系，
跟他没关系，
在这两次的机会他都忽略了没有抓住的时候，
当这两次的机会都忽略了没有捉住的时候，
终于有一天扫罗不再有机会了，
终于有一天扫罗不再有机会，
他不再有悔改的机会，
他不再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后面的这样一个结局，
我们看到扫罗之后的结局，
他因为嫉妒大卫，
他因为嫉妒嫉妒大卫，
他要拿枪刺杀大卫，
他用枪去刺杀大卫，
在这个时候圣经怎么说的，
这个时候圣经怎么说，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那句话是耶和华让他心硬，
我们看到以赛亚所讲的说话，神让他
心硬，让他瞎眼，
让他瞎了眼，
这是神对我们人悖逆的一种惩罚，
就是神对于叛逆的人的一种惩罚。
神就是这样惩罚扫罗的，
神就是这样去惩罚扫罗。
他为什么刺杀大卫？
他为什么要刺杀大卫？
神惩罚他，
神惩罚他。
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以后撒母耳再不再见扫罗，
以后撒母耳就不再见扫罗了，
也不责备他，
也都不责备他，
因为不再给他悔改的机会，
因为不再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最后我们看到扫罗的结局被非利士人杀在战场上，
我们看到扫罗的结局是被非利士人杀在战场上。
所以我们不要学习扫罗，
所以我们不要学习扫罗。
扫罗他轻忽神的恩典，神给他两次机会他没有悔改，
扫罗是轻看神的恩典，神给他两次的机会他都没有悔改，
最后扫罗成了神所弃绝的人，
所以扫罗成为神所弃绝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对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说，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为一些未信主的弟兄姐妹说，
如果圣灵曾经感动我们，
如果圣灵去感动我们，
我们那时候没有顺从，
如果我们当时是未信主，
如果现在圣灵感动你，
现在圣灵再感动你，
我们不要再糊涂，
我们不要再糊涂，
我们不要像扫罗那样心硬，
我们不要好像扫罗那么心硬，
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
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
因为我们不能假设圣灵一直会感动你，
我们不可以假设圣灵一直会感动你。
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
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
那没有问题，
那就没有问题，
救恩不可抗拒，
救恩是不可以看，
问题我们不知道神拣选的奥秘，
我们问题是我们不可以看到神拣选的奥秘，
那主权是在神，
这个主权在神那里，
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
人要回应，
我们要回应，
对神的这样一个对圣灵的责备作出回应，
对圣灵的责备作出回应，
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所说的，
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咁话，
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这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作者约翰的一个评论，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看见神迹的还是不信他，
就是约翰评论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看到神迹都不信他。
接下来是耶稣自己的教导，
第二接下来是耶稣自己的教导，
信子的乃是信父，
信子的乃是信父，
四十四到四十六节，
四十四到四十六节，
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我差那差我来的。
当我们说了第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当你讲到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一章，
这耶稣的这样一个地上的公开事工，
耶稣在地上的公开事工，
然后过渡到耶稣得荣耀，
过渡到耶稣得荣耀。
所以这一章他也是对前面耶稣在十一到十一章地上事工的一个总结，
这一章也都是耶稣在地上十一到十一章事工的总结。
所以这几节经文很重要，
所以这几节经文很重要，
它实际上是对福音的一个总结，
它是对福音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耶稣就是成了肉身的那一个道，
耶稣就是成为肉身的这个道，
耶稣在神性上是与父同等的，
耶稣在神性上是与父同等，
所以信耶稣就是信天父，
所以信耶稣就是信天父，
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天父，
所以看到耶稣就是看到天父。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有新约圣经，
因为我们有新约圣经，
但更多的是圣灵的工作，
更多的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理解这些真理没有太大的困难，
我们理解这些真理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只有旧约，
他们只是有旧约，
所以他们理解这些经文，理解这些真理是有挑战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些的经文，这些的真理是有挑战的。
因为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观念中，
因为犹太人的观念之中，
神跟人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因为人和神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或者用我们这样一个神学的语言，
或者用神学来讲，
神具有超越性，
神是有超越性，
人对人来讲，神是无法企及的一个存在。
对于人来讲，神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一个存在。
所以当耶稣宣告，
当耶稣宣告，
你看见耶稣就看见天父的时候，
当你看到耶稣就看到天父的时候，
这个对犹太人的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神，
包括摩西，
包括摩西。
但摩西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摩西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摩西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摩西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摩西从来没有面对面看见神，
但摩西从来没有面对面看见神。
当我们看到《生命记》评论摩西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生命记》评论摩西的时候，
说摩西面对面跟神说话，
说摩西面对面跟神说话，
那这里说的是摩西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这里是说摩西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不是说摩西看见神的本体，
并不是说摩西看到神的本体，
即使是摩西，即使是摩西自己，
即使是摩西自己，
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十节，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十节，
摩西仅仅看到神的背，
摩西只是可以看到神的背，
所以从来没有人能看见神的面，
从来没有人可以看到神的面。
那现在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天父，
耶稣说你看到我就看到天父，
这对待犹太人来说是有挑战的，
对犹太人来说是有挑战的，
但是他们仍然要负自己的责任，
但他们仍然要负自己的责任，
因为耶稣他不是凭空的这样宣告，
因为耶稣并不是凭空这样宣告，
因为耶稣行了摩西从来没有行的那些神迹奇事，
因为耶稣可以行到摩西从来没行的神迹奇事，
在约翰福音就记载了七个神迹，
在约翰福音就记载了七个神迹，
特别是刚刚行过的那个神迹，
特别是刚刚行过的这个神迹，
耶稣能够让已经死了四天的拿撒路复活，
耶稣可以让已经死去四日的拿撒路复活，
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神迹，你还能信耶稣不是基督吗？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神迹，你仍然都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吗？
不是神所差来的人吗？
并不是神所差来的人吗？
所以犹太人仍然要承担他们悖逆的一个责任，
所以犹太人仍然都要自己承担一个悖逆的责任。
那对我们这些外邦人，
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对我们这些外邦信主的，
对于我们外邦信主的，
耶稣在这里宣称的仍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
耶稣在这里宣称的仍然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
看见耶稣就看见天父，
看到耶稣就看到天父，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真理，
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很深的真理。
但耶稣这样说里面他有一个含义，
耶稣这样说他里面有一个含义，
就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所说的，
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样说的，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奥秘，这个是一个奥秘，
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我们基督徒可能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完全的明白，
我们基督徒可能一生都不会完全明白，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能够完全，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可以完全，
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他不说他已经完全了，
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不是已经完全了，
他是努力背后 向标杆直跑，
他是忘记背后向标杆直跑，
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理解永远没有穷尽的那一刻，
因为我们对于耶稣的理解永远都没有一个穷尽的一刻，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在那方面给我们信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一个鼓励吧，
在我们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我们对耶稣永远也会有新的认识。
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每日都有个新的认识。
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的那旧有的观念被突破。
我们又要将一不断地将我们旧有的观念去突破。
但这里的耶稣的一个宣告，
但这里耶稣的一个宣告，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也都是看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把我们的基督信仰跟所有的其他的宗教区别开来，
让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区别分别出来，
让看我们这位信仰的这位我们的这位主，
我们所信仰的我们这位主，
他是唯一的宗保，
他是唯一的宗保，
你只有借着耶稣你才能到天父那里去，
因为唯有藉着耶稣你才可以去到天父那里，
所以所有的其他的宗教所称为的神都是假的，
所有其他的宗教称为神的都是假的。
在我们近代所有很多的新的宗教，
我们近代有很多新的宗教，
其中有一个叫新世纪运动，
其中一个叫新世界运动，
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说这样一个运动，有没有听说这样一个运动，新世纪运动啊，对对，新世纪运动，
新世纪运动，
它里面宣称，
它是在当中宣称，
人可以借着自己的修行，
它是人靠自己的修行，修行
与神沟通，
与
神沟通，与
神沟通，
但是按照我们的信仰，这是不可能的，
但按照我们的信仰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借着耶稣，他是唯一的宗保。
因为接受耶稣他是唯一的宗保。
最后一点是关于审判的一个信息，
最后一点是关于审判的信息，
47到50节，
47到50节，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我们今天的世代，
我们今天的世代，
甚至在教会，
甚至在教会，
大家都不太愿意听审判的信息，
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听审判的信息，
因为我们只觉得要有爱有善 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有爱有善就够了，
但是神他也是公义的神，
但神他也是公义的神，
也是行审判的神，
也是行审判的神，
如果我们不谈审判，
如果我们不讲审判，
那我们的福音是欠缺的，
我们的福音是欠缺的，
神是有慈爱的神，
神是有慈爱的神，
神也是行审判的神，
神也是行审判的神，
神的审判包括两种，
神的审判包括两种，
一种是神在历史中的审判，
一种是神在历史当中的审判，
就我们刚才的例子，扫罗的例子，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扫罗的例子，
当神因为扫罗的悖逆神厌弃他的时候，
当因为扫罗的叛逆而神厌弃他的时候，
扫罗最后被腓力斯人杀在战场上，
最后扫罗是被腓力斯人杀在战场上，
这是历史中的审判，
这个是历史当中的审判，
还有一种审判，
还有一种审判，
是神在末日来的时候的审判，
就是神在末日来到的审判，
当我们提到神末日审判的时候，
当你提到神末日审判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想到启示录第20章，
我们很容易想到启示录的20章，
20章11到15节专门记载了神末日的那一个大审判，
在第20章11到15节是特别记载了末日的大审判，
神在白色大宝座上的那一个审判，
神在白色大宝座上高的审判，
我们谢谢我们的 PPT 已经把它打出来了，
感谢 PPT 已经是打出来了，
那个时候神要按照人生前所行的来审判，
当时候神就会按照人生前所行的来审判，
或者得永生或者得永死，
或者得永生或者得永死，
永死就是与神永远隔绝，
永死就是永远与神隔绝，
我们今天的这里的经文，
我们今天这里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成是对这样一个启示录的那个末日大审判的一个补充，
可以说成为启示录末日大审判的补充，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审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审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里的经文他把主耶稣把自己跟他所讲的道做了一个分离一个区别，
这个的经文是主耶稣用他所讲的道作为一个分别，
然后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
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
但是他讲的道 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
但他讲的道在末日会受审判。
那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他不审判呢？
为什么那时耶稣就不是审判呢？
因为耶稣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就审判这些犹太人。
因为当时耶稣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审判这些犹太人。
他们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却不信他。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不信他。
因为耶稣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
因为耶稣来并不是定人的罪。
这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所揭示的一个真理。
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所讲的真理。
耶稣来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来是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行审判。
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并没有行审判。
他把这样一个审判的职分留给末日他的道来审判。
他将审判这个职分留在末日他再来的时候的审判。
如果我们看看东京大审判。
我们看看东京大审判。
那如果那个日本战犯他的审判推迟五十年。
如果我们说将日本这些战犯将他们的审判推迟五十年。
现在来审判 那些战犯 那大家会怎么想，要么中国人会怎么想。
如果说现在才来审判这些战犯，这些中国人会怎么想？
我们会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公。
我们会觉得很大的不公。
那西方谚语有一句谚语。
西方的谚语当中有一句谚语。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那你都隔了几十年的战犯都死了，你来判他绞刑有什么意义？
当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大家都就死了，你先来审判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很奇怪。
我是这样觉得，神真的很奇怪。
他没有在当时审判这些犹太人。
他并没有在当时审判这些犹太人。
而是把审判留给了末日。
而是将审判留去留到末日。
我就谈我自己的理解。
我讲我自己的理解。
这是神的怜悯。
这个是神的
怜
悯。
他是要给这些犹太人悔改的机会。
他是给这些犹太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
这也回到神的这样一个慈爱的性情。
这个是回回去神一个慈爱的性情。
因为神当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审判。
因为主耶稣在那个时代没有审判。
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谁来审判？
我们看另外一个是谁来审判。
那耶稣有意把自己跟他讲的道区分开来。
耶稣是有意义将他讲的道分开来。
这种区分有什么含义？
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那让这些被审判的人无可推诿。
让这些被审判的人不可推诿。
因为主的道。
因为主的道。
他就是从天父来的。
他是从天父而来的。
所以你可能你觉得耶稣没什么了不起，
或者你觉得耶稣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要明白主的道，他是存到永远。
如果你能够理解神的道，
存到永远，
可以存到永远。
所以你不信耶稣所讲的道，
如果你
他的话，
耶稣所讲的道，他的说话，
这不是一般的我们理解的一个个人意志的选择。
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个人意志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宗教多元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宗教多元的时代。
我们会觉得我选择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是我的一个自由。
我们或者会觉得我们选这个宗教或者那个宗教是我们自己的自由。
那从法律意义上是这样的。
在法律的意义上是一样，是对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
但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听到耶稣的道，你就选择不信。
如果你听了神的道，你选择不信。
就像当时犹太人他们听见了主的道却没有信。
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他听了神的道但选择不信。
这一种拒绝他是罪。
这种的拒绝就是一种罪。
不信耶稣的所讲的道是罪。
不信耶稣所讲的道是罪。
在末日的时候耶稣的道要审判。
在末日的时候耶稣的道会审判。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是软弱的。
主啊，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也是悖逆的。
我们都是悖逆的。
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能够明白主你的道。
我们不能够凭着个人的聪明去明白神的道。
我们祈求主你的恩典，
我们祈求主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没有信主的朋友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
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未信你的人的当中，
我们祈求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
我们祈求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看到主你的话就是生命，
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话就是生命，
在你的话里面就有永生，
在你的话里面就有永生。
感谢主，这一切的祈求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一切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